更新。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949年1月31号，北平这座千年文明古都得到和平解放。北平之所以能够和平解放，一方面所谓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由于所处形势，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审时度势，另一方面，在他做出最重要抉择的关键时刻，他的同事同乡部署纷纷伸出友谊之手，耐心的劝导，热诚的相助，特别是他的女儿傅东、老师刘厚同、挚友邓宝山，更是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傅作义的爱女傅东是怎么耐心劝导他的父亲的？而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又是怎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挚友邓宝山是怎样诚心促和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促使北平和平解放的三位重要人物。首先我们来说说傅作义的女儿傅东。傅东又名傅东菊，是傅作义的长女。抗日战争时期，傅东在重庆南开高级中学读书时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参加了学校读书会中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的不少成员都是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子女，他们曾经因为弄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傅东在他父亲来重庆时，经常向父亲讲国民党的丑闻，讲共产党是如何团结抗日，还把一些进步书刊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一向是谨慎小心的傅作义，在自己女儿面前也是默默少言，对什么事情都不表明态度，但是女儿的言行在他头脑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傅东的大学生活是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度过的，西南联大活跃的政治空气让他的进步思想得到了发展。大学毕业以后，傅东到天津大公报当记者，在这里他参加了共产党。因为比较活跃，身份逐渐暴露。1948年冬天，傅东回到北平，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稳住他的父亲，不让他跑掉，同时还要做他父亲的工作，劝他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傅东的直接领导是中共北平地下学委负责人王汉斌，还有崔月离。回到北平以后，傅东尽量在生活上多照顾父亲，经常给他做一些家乡菜，白天待在父亲的办公室，利用一切机会做他的工作，劝他不要跟蒋介石走，要注意当时的形势，考虑自己的前途。傅东对父亲谈话的内容都是地下党负责人口授的，傅东的记忆力很好，几乎能够一字不落地把他们的话记下来，回家以后再说给父亲。但是呢，傅作义仍然是只听不说。时间一长，傅东的言行引起了父亲的怀疑，多次追问他是不是参加共产党了。傅东则是一口否认，说自己啊还不够格。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接近尾声，国民党军队的败势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卫立煌被撤职查办，傅作义联想到张学良、杨虎城遭软禁的下场，感到不能再盲目地追随蒋介石了，要考虑走另外的路了。这时社会上的和平空气甚浓，一些人向傅作义进言和平，于是傅作义决定给毛泽东发一封电报，呼吁和平，提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要求中共派代表到北平谈判。 思来想去，这件事情要绝对的保密，得找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办。想来想去，还是自己女儿最可靠。于是傅作义把电报内容口授给傅东，由傅东转告王汉斌，再由地下电台发出。这封电报电台发出以后，一直没得到毛泽东的答复。傅作义在陷入绝境之前，想跟蒋介石分道扬镳，向共产党靠拢，这总归是件好事。没过多久，中共北平地下组织接到上级指示，可与傅作义谈判。这可能是对上面那封电报的回应。为了慎重，地下党决定先由傅东试探一下父亲的态度，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于是傅东向他父亲转达了中共的意图，但傅作义担心是国民党特务设的圈套，一再追问傅东是不是真的共产党，是不是毛泽东派来的。他确信是真的共产党以后，表示愿意谈判。1948年12月初，解放军包围了张家口，把傅作义的王牌军35军围困在新保安。没过多久，天津也被包围，北平已经是一座孤城了。傅作义欲战无兵，欲守无力，欲逃无路。于是在女儿傅东等人的一再劝说下，傅作义决定派代表出城跟解放军谈判。因为双方条件差距太大，未能达成协议。12月22号，傅作义的35军被歼灭，军长郭景云自杀。这对于傅作义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他整天不说话，坐卧不宁，寝食不安，不断的唉声叹气，还特别爱发脾气，想自行解除兵权，去南京请罪，听候处理，甚至还想自杀。在这个关键时刻，傅东每天都把父亲的言谈举止、思想动态、情绪变化写在小纸条上，利用晚上去舅舅家住的机会交给党组织，用秘密电台发出。而他自己脱不开身时，就叫未婚夫把情报及时地送出去。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第二天早上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聂荣臻多次说，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那都是罕见的。他对我军做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都是具有重要作用的。这也是傅东对北平和平解放所做出的别人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傅作义在35军被歼，下决心再次同解放军谈判之前，思想上的斗争非常激烈，脑子里有一连串的问题，比如和谈算不算投降，过去积极反共，现在讲和怎么向部下交代，谈成以后又能否得到共产党的宽恕等等。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做傅作义的工作，其中傅东做的工作最多。他劝父亲说，父亲啊，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住这座古都，对人民有利，这是正义行动。如抵抗到底，只能为蒋介石殉葬，既对不起北平的200万市民，也对不起自己的几十万官兵啊。最终傅作义听从了女儿等人的劝告，在1949年1月初派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第二次谈判。这次谈判虽未达成协议，但傅东耐心劝父之功是功不可没的。说完傅东，我们再来讲讲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刘厚同是辛亥革命的老前辈，有军事眼光，有才学。他曾经担任甘肃省军政部长兼招讨使。刘厚同当旅长时，傅作义是他的部队的一个连长。后来傅作义招兵买马，势力不断扩大，刘厚同长期做他的高级政治顾问。刘厚同为傅作义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傅作义呢也是言听计从，对刘厚同非常的信任，尊称刘厚同为老师。担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以后，傅作义把刘厚同从天津接到北平，担任总参议共商军政大计。 基于这种情况，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通过曾经在解放区工作过的刘厚同的女儿向他致意，希望他多做傅作义的工作，促使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而刘厚同表示一定尽量去做。刘厚同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刚到北平时，他主张傅作义通电全国，华北首先实现和平，促使全国和平，然后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刘厚同认为这样做既能高举和平旗帜，又能保存实力和地盘。傅作义很欣赏老师的这个主张。前面提到的傅作义通过女儿发给毛泽东的那封电报，就是希望实现这个主张的具体行动。但是在解放军进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反动统治要土崩瓦解，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提出这种主张那只能是幻想。随着形势发展，傅作义陷入困境，被迫开始与中共谈判。但是他对谈判是顾虑重重，第一是怕控制不了北平的中央军，第二怕蒋介石轰炸北平，第三是怕得不到共产党的谅解，而第四更怕被人说成叛逆。这时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积极地做傅作义的工作，一再声明只要你走和平之路，那就是立了大功，共产党绝不会亏待你。刘厚同针对傅作义怕被人说是叛逆的顾虑，以古代商汤与周武王分别灭掉夏桀王和商纣王的例子来开导他。当时刘厚同说，忠应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某个人。国事糟成现在这个样子，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果你能顺应历史的发展，实现和平，人民一定会欢迎你的。谁还说你是叛逆呢？刘厚同的一席话说的傅作义频频点头。1948年12月上旬，傅作义的十个师被歼，精锐部队损失殆尽，等于宣告了傅系军事集团的完结。这时傅作义极度悲观，他对刘厚同说，老师，我的政治生命算是完了。而刘厚同则说，错，你的旧政治生命完结了，新的政治生命却开始了。现在你应该认清形势，下定决心走和平谈判的道路。目前平津一线重围，你想南下也出不去了，张家口已被共军占领，你想西去绥远也不可能了。时至今日，只能当机立断，顺乎民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才有前途。只要和谈成功，北平免遭战火破坏，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安全，这就是大得人心之事。共产党会守信义的，你我也肯定有光明前途。再说，这也是唯一的出路了。对刘厚同的劝导，傅作义白天接受，但晚上又变卦。刘厚同气愤地对傅作义说，你非要把日月之光弄成萤火之明，在此关键时刻你再踌躇不决，就要走入绝路了。年近70岁的刘厚同急得病倒了，以致一只眼失明。刘厚同一气之下要回天津养病去，不再管傅作义的事情。经过中共地下党员还有朋友们的一再劝解挽留，刘厚同才答应留下来继续做傅作义的工作。经过刘厚同等人的一再劝导，傅作义决定派代表出城跟解放军进行第二次谈判。这次谈判虽然达成了一些协议，但由于傅作义此时还未完全陷于绝境，仍然抱有幻想，所以迟迟没在协议上签字。时间来到1949年1月上旬，解放军即将对天津发起攻击，对北平的包围也越缩越紧，北平已经成为一座死城。傅作义如果再不下决心和谈，解放军就要采取行动了。 傅作义的亲信部署焦急万分，束手无策，都来找刘厚同出主意想办法。刘厚同说，你们啊没经过大事，我经过的大事可多了。根据现在的情况，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和谈。你们要力劝傅先生赶紧下决心，不能再犹豫了，否则将后悔莫及。刘厚同也找到傅作义，对他说，傅先生，你以前两次派出的代表，不论是资历、地位、威望，还是和你的关系，都不够格，都不足以作为你的代表。现在你要派一名副总司令作为你的全权代表与解放军谈判。傅作义的好友东北军著名将领马占山也提出同样的建议，傅作义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派飞机把在包头的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接到了北平，代表他跟解放军进行第三次谈判。而事实证明，刘厚同是促使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傅作义的挚友邓宝山。邓宝山是甘肃省天水县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先后担任冯玉祥的国民军师长、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抗日战争时期，邓宝山担任22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1948年，邓宝山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跟傅作义关系非常深，有金兰之交。邓宝山跟中共也有良好关系，在大革命时期，他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营救资助过遇险的共产党人。而抗日战争时期，邓宝山驻军陕北，与八路军建立了友邻关系，还曾多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朱德等交情颇深。这些情况都说明，邓宝山完全可以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是与中共进行谈判的最理想的人选。邓宝山到北平以后，马占山以为邓宝山洗尘为名举行了家宴，邀请傅作义作陪。在席间，三个人推心置腹，直抒己见。邓宝山、马占山帮助傅作义分析形势，阐明利害，指明出路。于是傅作义请邓宝山即日出城与解放军谈判，但邓宝山说，不行，这不是草率的事，你要考虑几天再说。邓宝山之所以这样做，是要做一些调查研究，同时更深入地做傅作义的工作，坚定他的信心，这样和谈才有把握。因为此时傅作义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最担心、最顾虑的是三个问题。一个是北平城里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和傅作义的部队为10:1，他怕蒋介石的部队闹事，自己控制不了局势。第二，故宫城墙里藏了数万吨的黄色炸药，害怕军统特务搞破坏，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第三，是他被列为战争罪犯以后，怕共产党跟他算总账。针对傅作义的担心和顾虑，邓宝山经过多方了解还有深入分析以后认为，北平的民心、军心渴望和平，厌恶战争，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同时，傅作义的部队控制了北平的制高点景山，很多要害部位和城门也都是傅作义的部队把守，北平基本上由傅作义的部队控制，估计蒋系部队和特务是不敢捣乱的，也不会出什么大娄子。另外，邓宝山还对傅作义说，人民解放军是真心要和平的，对北平长期围而不打，就说明了他们的诚意。只要你下决心和平解决，其他一切问题，包括你个人前途问题，都由我去谈判解决。邓宝山作为促使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北平的报纸把邓宝山称为傅作义的一把钥匙，中共中央军委则视邓宝山为傅作义的灵魂。到了1949年1月中旬，天津即将解放，在北平解放军已经逼近了朝阳门、永定门、西直门、德胜门。 这时的傅作义已经是山穷水尽，完全陷于绝境，于是他下定决心和谈，以邓宝山作为全权代表，在13号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第三次谈判。解放军方面对谈判的原则是给傅作义留一个加强团担负其警卫任务，其余部队均撤出北平，开到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整训，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邓宝山把这个原则电告傅作义，傅作义此时已别无出路，表示同意这个原则。15号上午，双方举行了正式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初步协议。第二天，双方在初步协议上签字，邓宝山返回北平。后来双方又经过多次磋商，达成了正式协议。1月21号，傅作义在和平解决北平的协议上签字。从22号开始，国民党部队开始撤出北平，31号撤退完毕。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开进了北平，接管防务。至此，北平获得和平解放，这座千年文明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开始谱写它的新篇章。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吕传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